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我是新兰，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今天让我们继续看挪亚这个人物。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挪亚的事迹，可以说挪亚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，因为他经历了史无前例、目前也尚无来者的神对全人类的审判。当时的世代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，地上满了强暴，耶和华神就后悔造了人，于是他降大洪水于地上，世上的一切生物都灭绝了。而在当时，唯独挪亚是个义人，是完全人，所以神拯救了他和他的一家，一共八口人，让他们进入方舟得以存活。我们看到在周围人都犯罪行恶的时候，挪亚能够守节心清，出淤泥而不染，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他要承受很多的讽刺、讥诮和不理解，甚至要失去很多利益。我们很多人都是受不了别人的不理解和讥诮的，受不了失去利益，所以就妥协了。今天让我们继续来从挪亚身上学习他特殊的素质。一个世代都败坏了，只有他一个义人，一个人对众人除了要忍受讽刺不理解之外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孤独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，在一个众人都行恶的世代，一个义人，一个真正追求神的人，在世界上他是孤独的，没有人理解他，没有人认同他，因为大家都在犯罪，大家都走在同一条路上，唯有他按照神所喜悦的生活方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这让我们想起主耶稣，当他要上十字架前的那个夜晚，在克西马尼园，他是孤独的。他叫门徒们和他一同祷告，但是他们都睡着了。我们也会想起保罗，在他临终前，当他被囚禁在监狱里，他写信给提摩太，说：“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。”所以这些义人，这些真正讨神喜悦的人，他们是孤独的。没有人喜欢孤独，我们都喜欢有朋友，有同行的人，有理解我们的人，否则是很痛苦的。在中国古代战国时期，有一个出名的人物叫屈原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，他是楚国的一名士大夫。当他看到朝廷官员的腐败，楚国人的败坏，他就多次劝谏楚王，整顿朝纲，励精图治，要不然就会亡国了。但是楚王不听， 反而讨厌他，其他人也都讥诮他，排挤他。屈原感到非常孤独，他说：“众人皆醉，我独醒。”最后，他投河自尽了。他不愿意随波逐流，也不愿意忍受这种孤独，就选择自杀了。所以，直到今天，每逢农历的五月初五，我们要过端午节，要吃粽子。这个节日的由来，就是为了纪念屈原，这个与众不同的忠直之人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想象，挪亚要面对怎样的情况？要追求神，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那么在世上，我们会是孤独的。你和我忍受得了吗？挪亚忍受住了这一切的讥诮、讽刺和孤独，坚持做一个完全人，做一个义人，而且不只是几天、几年，而是500年。500年，这绝对不是弹指一瞬间。真不知道挪亚是怎样度过的。500年如一日，谈何容易？我们现在的人，一般寿命只是70-80岁。如果活到90多岁，已经是相当长寿了。我们的一生，是否一直在持守着过去的目标和理想呢？太少人可以这样了。我们的心总是变来变去，吹无定向风。时间可以让我们淡忘一切，即便是一个我们曾经爱过的人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也开始心生厌倦了。对神的爱，可能起初是火热的，要一生跟从他，侍奉他。但是过了5年、10年、20年，我们还有起初的火热吗？圣经的最后一本书《启示录》一开始就警告教会，你们的爱心冷淡了。主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为什么神要这样提醒我们呢？因为他知道，我们人的通病就是不能忠心到底。我们做什么事都是3分钟热血，之后就冷却了。短短的几十年都不能坚持，但挪亚一直坚持了500年，而500年之后，神就介入了。所以，我们和屈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有盼望的，因为有神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，门徒们不能跟他一同祷告，但神亲自差遣天使来坚固主耶稣，给他力量。保罗在监狱，没有人帮助他，众人都离弃他，但紧接着他说：“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。”挪亚也是这样，没有人理解他，但神亲自同他说话，拯救他。所以我们不像屈原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神会拯救我们。但首先，我们能否忍耐到底呢？挪亚忍耐了漫长孤独的500年，更是圣洁忠心的500年。他忠心地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，不随从周围的人一同犯罪。正因如此，那么神就纪念他，神就使用他，把造方舟的任务，一个相当大的工程，交给了他。圣经上一向的原则是，只有在小事上忠心的人， 神才会把大事情交给他。不积跬步，无以千里。不要以为我平时随随便便没关系，到了什么重大时刻，我就会为神发光了。这是不可能的。在平日的生活中，在琐碎的小事情当中，如果我们都没有按照神喜悦的方法去处理、去生活，那么不要想我们会为神做大事、发大光。事实上，为什么我们没有被神重用呢？是不是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在小事上忠心的人？是不是我们在平日的生活中根本没有忠心地活出圣洁的、讨神喜悦的生命？所以挪亚开始了另一个阶段的生活，就是造方舟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。神说方舟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肘相当于今天的 0.5 米，所以这个方舟是长150米，宽25米，高15米，相当于现在的一栋长长的3层大楼。对现在的人来说，这个工程并不算太大，现在的建筑已经机械化了。但在当时的社会，特别是如果一个人来建造的话，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了。在新约，主耶稣说，你盖房子前要坐下来算一算，看自己能不能建起来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。挪亚一定倾出了自己一切力量，他需要打造或者购买必要的材料，锯、钉子、锤子、尺子等等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木头。不是任何的木头都可以的，神特别说要用歌斐木。可能他要去购买，或者亲自去一个地方砍伐再运回来。总之他全部的时间精力就是在建这个方舟。建了多久呢？我们不知道挪亚到底建了多少年，但至少从他建造到最后真正进入这个方舟的时候，差不多历时100年左右的时间。因为圣经说到挪亚500岁生了3个儿子，之后就提到造方舟。而到洪水来的那一天，挪亚整整600岁。所以我们估计这段时间大概是100年左右。即使挪亚不需要用100年的时间建造方舟，但在造好之后，他还需要时时维护、打理、清扫这个方舟，让它不致朽坏，随时可以投入使用。此外还要预备食物和水，这些东西如果过了一定的时间就会坏了，又需要定时更换新的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挪亚用了多久造方舟，但无论如何，即便造好了方舟，在洪水未来之前，在神还没有吩咐他们进方舟之前，他还是需要好多的功夫去做这一切管理方舟的工作，而这个时间至少是100年左右，实在好漫长。用100年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造一只方舟，是否值得呢？显然，其他的人是认为不值得的，因为除了挪亚的家人，没有人听从挪亚的话。在彼得后书2章5节，那里说，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彼得在这里说，挪亚传义道，什么义道呢？一定是关于神的审判，关于方舟的事情。但是没有人听从他的话。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，周围人一定会问他，挪亚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要造一个方舟，因为神要降大洪水了，你们也快快悔改吧。什么？要发大洪水？不可能吧，真是杞人忧天，太荒谬了。以前他们已经觉得挪亚是个怪人了，到此就更觉得他是个疯子了。大好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全部都用于建造方舟，一个虚无缥缈、毫不现实的东西。方舟能为你赚钱吗？所有人都不相信挪亚所说的，全都嘲笑他。有的人可能比较直接的讽刺挖苦，挪亚真是疯了，精神有问题。有的可能比较客气，只是耸耸肩，好吧，既然你喜欢，那就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吧。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嘛，我尊重你的信念，可是我就没有闲工夫参与了，我还有好多重要的事要忙呢。总之没有人理会挪亚。就正如今天，当我们传福音告诉世人主耶稣要来审判世界，而且每个人死后不是一死百了，而是要面对审判，快快认罪悔改，要不然我们就会灭亡了。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真是天方夜谭，我活了一辈子，我的祖宗活了一辈子，从没听说过，这简直是吓唬小孩子的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幼稚迷信？信耶稣能当饭吃吗？能赚钱吗？死后有审判，死后的事情谁知道呢？重要的是现在，全世界的人不都是这样活吗？偏偏你这么特殊干什么？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一向都喜欢中庸之道，不为福先，不为祸始。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说，这个是好的，来啊，我们不会抢先过去，要等一等，先观望一番。反之亦然，如果说这个不好，是祸啊，我们也不会冲上去，成为第一个遭殃者。总之，我们不愿意特殊，喜欢随大流，大家都这样，好，我就跟着，我就走在中间。全世界的人都走这条路，还有错吗？事实就是错了，神的审判来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挪亚在造方舟的一百年当中，他不仅要忍耐周围人的讥诮，忍耐孤独，忍耐造船的艰辛，而且他还要忍受传义道没有果效的灰心。作为基督徒，作为传福音的神的仆人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灰心的事情。可能你努力地去爱人，但换来的却是别人的以恶报善。可能你抛弃一切去传福音，但却一个果子都没有结。总之，我们会面对各式各样令我们灰心的事情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还能继续追求什么？所以，虽然圣经并没有记载挪亚是怎样度过那个年代的，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 他要面对什么困难。而明白了这些，我们就更能体会为什么在整个世代当中，神唯独恩待挪亚。而从他身上，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些宝贵的东西。好，让我们继续来看挪亚。在圣经的记载中，挪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素质，就是遵行神的话。圣经中有四次明显的记载，让我们看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这里是说，神吩咐挪亚如何造方舟。神吩咐的是挺详细的，多长、多高、多宽、几层，用什么木头，外面要涂上什么等等，挪亚都一一照神的吩咐行了，没有丝毫差错。让我们再接下去看七章五节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这里是说，神吩咐挪亚进入方舟，要带多少动物进去，他也全部遵行了。让我们再看七章九节，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公有母，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。还有七章十六节，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，都是有公有母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，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。这两处经文都是表达挪亚按照神的吩咐行了。所以圣经中连续四次明显地说到挪亚遵行神的吩咐。另外还有一次，虽然没有明显地说，但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当洪水退去，大地全干了之后，挪亚虽然测试了三次是否外面已经成为陆地，但他仍然留在方舟里面，直到神吩咐他出来，他才走出来。我们看八章十八节，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出来了，神吩咐他们可以出来了，那么挪亚才出来，结束了方舟里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看到挪亚有一个好突出的素质，就是他听到神的吩咐后就遵行，这是挪亚得救的关键所在。虽然他是一个义人，是个完全人，神恩待他，但最后他之所以可以得救，是因为遵行了神的话。他先是按照神的吩咐造了方舟，然后一步步地听从神的吩咐，最后得救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留意神拯救的方法。神完全可以用大能的手把挪亚和他的家人提升到天上，让他们踏着一朵云彩，这样也可以避免被大水冲走了。但神没有这样做，神让挪亚费了那么多的功夫时间造一个方舟，在方舟里漂了一年，还要照顾那么多的动物。为什么呢？神是教导挪亚这个功课，遵行神的话。你按着神的话去行，那么就得救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，方舟是神设计的，没有人可以设计。救恩是神的恩典，除了神主动的施行拯救，没有人能够得救，这真的是天大的恩典。但是另一方面，神也把一半的责任给了人，就是挪亚要建造方舟， 我们要按照神所说的去行，那么整个救恩就成就了。所以恩典和行为是分不开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神一再提醒我们要有行为。让我们看马太福音7:21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主耶稣在这里强调，你们愿意尊我为主，愿意进我的国，愿意得救，很好，但是这些还不足够。怎样才能够得救呢？要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否则我们承认神的名，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恩典，都是没有用的。让我们再看雅各书1:22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雅各说，如果我们听道不行道，就是自欺。反之，如果听道后行出来，25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他已经设计了方舟，但我们需要按照他的吩咐去建造，我们需要遵行他的话，二者是缺一不可的。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，我们看了听了明白了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遵行呢？如果没有遵行，那么圣经中神所应许我们的一切恩典就与我们无关了。我们看到了，但是得不到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以上我们探讨了挪亚这个人物，让我们对今天所学的做一个小结。今天我们看到，在挪亚的时代，整个世代都败坏了，只有挪亚一个义人，他要忍受孤独。一个义人，一个真正追求神的人，在世界上他是孤独的，因为众人都犯罪，都走在同一条路上。我们能否为了主忍耐到底呢？挪亚忍耐了500年，最后神就把造方舟这么大的重任交给了他。只有在小事上忠心的人，神才会把大事情委托给他。挪亚几乎用了100年的时间造方舟，他不仅要忍耐孤独，忍耐造船的艰辛，而且他还要忍受船易到没有果效的灰心。作为基督徒，作为传福音的神的仆人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灰心的事情，这个时候我们还能继续追求神吗？最后我们看到挪亚有一个好突出的素质，就是他听到神的吩咐后就遵行。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他已经设计了方舟，但我们需要按照他的吩咐去建造，需要遵行他的话，二者是缺一不可的。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，听道行道呢？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学习的。谢谢您的收听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探讨挪亚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再见。